第九页倒数第三行，这个寄送啊，若有佛子修种种行，求无上慧，为说尽道。那么这个是这三首偈问他方四众得道的最后一首啊，前面两首已经说过，这一首呢是说的菩萨乘啊。菩萨我们以最简单的定义，那就是真慈大悲少龙佛种，这就是菩萨。佛教一直传到今天，被社会一般人所误会、所曲解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最普遍的，连我们自己甚至于啊，也承认，这个佛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之一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自己要承认是宗教之一啊，这叫迷惑颠倒。这样学佛，那就叫白学了。啊，宗教不是佛法，佛法不是宗教。啊，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、要提倡的是这一点。啊，佛法不是宗教。欧阳靖吾大师说得非常好。啊，他那个文章两篇文章我们复印在六祖坛经的后面啊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佛法就是佛法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宗教与哲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佛法能解决问题。佛法怎么可以跟宗教混为一谈呢？我们连这一点都不能够辨别清楚啊，自以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佛看到这个情形怎么不流眼泪？崇拜神的，佛教诸位想想，佛教里头有没有崇拜神的？这是我们要搞清楚啊。前面两段说的是声闻缘觉，这个地方讲菩萨，菩萨是真慈啊，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大慈大悲，这个叫真慈啊。 佛种，是佛慧命，弘法利身，这样的人就是菩萨。哪里是宗教？从宗教的定义上来看，确确实实是不符合的。我们可以讲佛教是大学问啊，从一般称呼上也能够辨别得清清楚楚啊。很可惜的，现在对于这些名词啊都误会了啊。称佛观念里面呢，佛就是一个神明，错了。佛的本意是觉者，觉悟者。菩萨，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觉悟的有情众生，觉有情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没有一点点神明的意思啊。和尚是印度话，我们中国叫清教师啊，亲自啊接受他教育的这个老师，和尚是清教师啊。我们自称为三宝弟子，弟子是学生啊，从这些普通称呼名词上来看，佛教有没有迷信的色彩？有没有宗教的色彩？啊，确实没有。而现在的时候，把它合并在什么世界宗教之中，冤枉不冤枉啊？啊，这样的佛教给诸位说，不但不能救世救人呐，连自己也救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堕到宗教里面去了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宗教要能够解决问题，给诸位说，释迦牟尼佛就不必多此一举，示现在人间干什么？不必多此一举了。正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啊，譬如我们讲生死四道，这个生死的问题宗教不能解决，科学也不能解决，哲学也不能解决啊。为什么不能解决？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智慧，所以不能解决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要真智慧，不是小聪明。真智慧要从真性里面流出来，换一句话说，从化石里面生出来的都不能解决问题，离开心意识，真性里面的智慧能解决问题，这叫佛法了。佛这个字，这个字既然叫觉者，那么佛法就是觉者之法，佛学是觉者之学啊。慈悲上加上一个真，真性里面流出来的大慈大悲，所以才说佛子就是佛弟子啊，恒修六度啊，这就叫种种啊。六度是菩萨行的纲领啊，六大纲领啊， 在华严里面呢，用十表法，把般若度啊再展开来，又分为五度，称之为十度，十波罗蜜，种种就是这个意思。种种的修学都是无上的佛智慧。我们要说得明白一点，避免这些术语啊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无上的正觉智慧呀、啊。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，在一切众生里面根性最利。那为什么呢？他真正觉悟人，声闻缘觉固然是觉悟了，这个觉悟的程度比不上菩萨。如果我们把这个觉悟分作上中下三品，我们可以说阿罗汉是下品的觉悟，圆觉是中品，菩萨是上品。所以在世尊教学戒引大众这一方面来说呢，菩萨可以算得上是上乘的根基。而六度是修因里面的最大最圆满之因，无上慧就是一切种智啊。这在正果里面是最圆满究竟的大果。那么这首偈子里面就告诉我了啊，以上乘的根性修大因，成大果啊。所以佛为这一类的学生说亲近六度之道啊，六度之道就六度之道嘛，上面加个亲近啊，大家特别注意的亲近两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小乘人也修六度之道啊！你譬如，我们就以这个是属于贤首教义啊。贤首五教，孝十宗等缘，小教里面也有修六度的，但是不亲近。天台四教，藏教里面也有佛也有菩萨，也修六度万恨，他不清净啊。那么我们要问一问，什么样才叫清净？一切大经佛跟我们开示，称性才清净，不称性的都不清净。一般讲啊，三轮体空的清净，这个三轮空不了的就不清净。 那么试问问我们这三轮空得了空不了呢？我们一切的修为称心不称心？佛说清净六度之道，正是像华严法华所说的、这都是叫一乘佛法了。一乘佛法里面才是清净六度之道啊。那么六度在此地不必细说了啊，这个大家都熟悉的。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现在这个修学的重心要在清净心上，这个是第一。凡是障碍了清净心，通通要是啊，只要叫自己的心清净，这就对了，这个就正确了。所以诸位是千万要记住这一段事情啊。就说固然是我们修菩萨道要修六度万恨，但是六度万恨呢固然要修，清净是第一。如果我修的这个不清净，那不如不修啊。不清净的六度是人天痴福，不值得修修啊。那么修净土的人更加注意，若非清净，怎么能与净土相应？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到的。再看下面经文啊，有六句就是一记半啊，借前起后，文殊师利，我住于此，见闻若思即千亿思，如是众多尽当略说。弥勒菩萨讲啊，这是叫着文殊菩萨跟他说啊，我住于此，见闻若思啊，就是我见到的这么多啊，见到的言说经法等等，这是闻呢啊，若见若闻，这个是总结前面所说的。即千亿思，这个是千亿是形容多，所见的这个事项太多太多了啊，数字是以千亿来计算。开后只讲以后的事情，如是众多，这个意思是指下面啊，下面所讲的啊，今当略说，后面才继续讲。那么这个底下一共有三十一计半啊，三十一计，这个文相当之长，这个是 广问他方国土里面这些菩萨种种因缘种种的相状，这些地方都是值得我们修学的。在段落上讲呢，前面一首是总问，后面接着有十五首是次第问，最后有十五首半补次第问。啊，我们看经文啊就晓得了。啊，我们先看第一首。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。这一首是总问，这一首我们读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提高警觉啊，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啊，彼土是他方国土啊。菩萨像恒河沙那么多，无量无边，每一位菩萨都是以种种因缘来修无上菩提，请求佛道啊。那么我们怎么样？所以诸位啊，一定要记住，自己要想有成就，就要知道因缘，决定不能有一时刻放松的。因缘没有遇到的时候，求因缘；因缘得到之后，决定不放弃。在初学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因缘里面最重要的，除了一时没有忧虑之外啊，这个是俗话常讲啊，法轮未转世轮先啊，就是先要求生活的安定，没有忧虑。那么这个在今天社会里面可以说是很容易办得到的啊，你只要真正肯修道，会有人供养你的。啊，这个社会的经济发达啊，一般这个生活水准提高，一个人最低的生活很容易维持。啊，那么其次因缘呢？第一个是老师，关系我们的成功与失败。要求一个真正明白通达的老师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同参道友。啊，确实能够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，这样的道友。啊，第三呢，就是一个有利于修学的道场。啊，什么叫有利呢？这个道场里面我们自己用功啊，障碍少。能够有这样的因缘，就不要放弃啊。啊，能够遇到这样的因缘，这是多生多劫的福报啊！所以一旦要遇到了，无论怎么样艰苦，咬紧牙根， 紧这个因缘，决定不能放弃，自己在这个里头一定要有成就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聪明有智慧呀！啊，懂得我们世间的话题了，哎，他晓得把机会抓到。啊，有一些这个糊涂人，机会来了，他没有抓住，机会就失掉了。在佛法叫因缘，我们世间讲的机会，机缘呐、啊。啊，那么我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，菩萨法里面是以弘法利身，自行化他。为最重要的一个取舍法，自古至今，你问问今天这些老法师啊，他们是怎么样学出来的？在台湾这些老法师啊，像道元法师、南平法师啊、演培法师，这个大家都晓得，目前都是讲经一流的老法师们，他们个个都是讲小作出身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最殊胜的机缘就是有机会在讲台上练讲，而且这个练讲，再给诸位说吧，真正用功的人天天不缺，正如同我们三餐饮食一样的，不能缺少的啊。所以哪一个道场这个因缘对我们来修学最殊胜呢？你比如说我要发心学讲经，哪一个讲堂这个道场能够提供我们常常讲这个讲演的机会，这个道场对我就最殊胜。古人有所谓啊，拳不离手啊，去不离口，打拳天天要练啊，三个月不练就生疏了啊，唱歌的天天要唱啊，三个月不唱啊，喉咙也变了。讲习也是如此啊，要常常讲，不可以中断啊。一个人去搞，有啊，有发狠的。我过去有个师兄，他前几年过世了啊，石浦寺的明性法师。曾经做过师父寺当家师，这个人在我出家以来所看到出家众当中用功第一，没话说的。啊，他没有天赋，他是苦学的。他怎么学法呢？每一天抱了个经本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灵济寺的时候啊，坚如法师的小孩，灵济寺后面呢那是动物园呐、啊，他就跑到那个后山上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就在那里讲经啊，也没有人听，就是天天到那里总要练一两个钟点啊，每一天都到那里去讲，讲这个声音都很大 没有人听太讲，天天讲，这个精神真了不起啊。那么他有没有学成呢？没学成。为什么没学成呢？这个就是啊，孤陋寡闻呐，他没有老师，没有人指点他啊，苦学的精神有了，遇不到老师，没有同参道友，啊，如果他要有好的老师指导，要有一些同学在一块切磋琢磨，他必定有不平常的成就啊！因为像这样的苦学的人，确实是很难很难见到啊。在家居士当中，也有个苦学的张天荣居士，也是没有天赋啊。张天荣就是苦学出来的呀。真正是所谓人也能知几十知啊，人是能知几百知啊，他有这样的精神啊。所以张先生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啊。如果我们能够遇到老师，能够遇到同参道友，又有一个这样的很理想的道场啊，能够提供我们来修学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是无比的福报，千万不要轻易。哎呀，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走遍天下，你去找找看，你走遍天下都找不到了，哎呀，然后才晓得这个机会的确是不容易遇到啊。这是一个菩萨道场啊，菩萨的机会呀。就是种种的方法，佛法里面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纵然是发了菩萨心，修菩萨道，那个没有老师指导的，免不了盲修瞎练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不知道从哪里学起，第二个是把握不到要领，这都是失败的重要因素。这一点诸位真的要想成就的，要牢牢的记住，修学的次第一定是先三学后三会，这是必然的次第。所以在从前一出家，五年学戒呀，啊，这个五年学什么呢？品德的修养，做这个功夫。啊，因为没有良好品德的修养，大乘法确实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品德修养有了基础了，在第二个功夫的这个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修定。是什么呢？心不旁骛啊， 使自己的心呢宁静。不为外境所转，有了这样的基础了，这就可以深入经藏了。如果我们无戒无定，这一入经藏怎么样呢？人就发狂了，狂慧呀！啊，尤其最怕的是落在名闻利养上，那个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了。啊，所以说戒与定在心。这是最近我们这一代啊，所以成就之难，难就是没有这个戒定的基础，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我们遵守印光大师的遗教啊，以感应篇做我们的第一个基础啊，以感应篇代替戒修，修感应篇的功德利益全在了凡四训之中啊，这一篇东西修学好了，我们在世间法里面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世间法里面可以修到有求必应，以这个为基础再进一步的修定，学着什么呢？不为境界所动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，在里面学一个如如不动，而后深入经藏，弘法利身，这才真正行菩萨道啊！这是很要紧、很要紧的基本因素。万万不可以疏忽啊！啊，感应篇我们印了很多次，诸位现在有没有每一天去念一遍、念两遍呢？念感应篇就是修戒修，念三宝是修定修，讨论经教说法立身是修的慧学，总得要晓得这个次第啊，要认真地去修啊！啊，所以感应篇我过去是劝同学们，早课当中念一遍，晚课当中也念一遍。啊，感应篇只有1000多个字，啊，一遍念下来。不要5分钟啊，就念完了，天天念呐，啊，早晨念一遍，提醒自己，我这一天要如是修修；晚上念一遍，检讨自己，我这一天有没有违背 感应篇所说的，给诸位说，这叫修道啊！啊，念三宝不必说了，啊，念佛、念菩萨名号就是念僧，啊，念一切的经典，这是念法。啊，目的都是修定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？如果没有这样做，问题就严重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的道场从建立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提供同修们作为讲经的实习啊，你要说是到别的寺庙，哎，我要借你这个讲堂来练习讲经，人家不会答应的啊。我这个图书馆讲堂，你要发心的时候到这练习讲经，可以提供给啊。我们的目的呀，就是要成就诸上善人呐，菩萨是上善之人啊，我们很乐意的帮助他，很乐意的成就他啊。种种因缘，这底下呢举一些例子，都是菩萨修学六度万恨啊！请看下面经文，这个下面有十五颂是次第位。什么叫次第呢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是按照这个次序的啊来问。前面的六首在问布施啊，六度啊，布施摆在第一位啊。我们看经文一共有六首，我们把六首先念下去。或有行事静音珊瑚，镇住摩尼，贴居玛瑙，金刚助阵，奴婢贴臣，宝石绵鱼，欢喜布施，回向佛道，愿得事成，三界第一，诸佛所叹。或有菩萨四马宝车，蓝唇华盖，宣示布施，复见菩萨身肉手足及妻子时，求不上道。又见菩萨头目身体性要失余，求佛智慧。这段经文我们一读啊，这是诸位常常啊听讲，一看就晓得啊，都是说的财布施。财布施里面有内财有外财，有外财的身外之物啊，内财的头目脑髓呀。一个修菩萨道的人，他真能放得下了。确实可以做得到， 这个经营珊瑚，这个是常常见到的。